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9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了30年的学法小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我们学法小组是1995年成立的，至今已有30年了，从没有停过。30年的光阴对普通人来讲，是从懵懂少年走到年富力强的中年之旅，对大法弟子而言，30年的光阴见证了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的转变，更见证了大法弘传世间的伟大与神迹。第一部分，学法小组的成立。1995年5月22号，我喜得大法。得法之初，我特别喜欢到练功点练功，当时就以为是普通的祛病健身的气功。一个月以后，练功点上的辅导员对我说，你在家附近成立个新的练功点吧。自己真是悟性太差，觉得刚入门还什么都不懂呢，咋成立练功点呀？于是我百般推脱，但是辅导员坚持要我成立新的练功点，并把写有真善人的条幅还有印着法轮图的旗子交给我。我就在我家附近的地方转呀转，考虑来考虑去，最后选择了临马路的很宽敞的一块空地。大概是一个周末的早晨，5点钟左右，我拉好了横幅，挂上了法轮图的旗子，也不知道会有谁能来。没想到第一天就陆陆续续的来了30多个工友，再后来有100多人坚持练功。每天清晨，悠扬的练功音乐响起，如同生命的号角，开启全新的一天。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我站在练功地点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悟人，特别清楚，我当时就吓哭了。哎呀，我怎么悟人了？这时，旁边的同修对我说，别的练功点每天都组织学法，光练动作还不够。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悟人的意思，于是我又开始组建学法小组。有一位在大型国企从事教育工作的同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教室，开始时有70-80人到教室学法，集体读法的声音在大场里格外响亮。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教室不再提供了，我们就开始化整为零，组建小型的家庭学法小组。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是同修家的一个平房，常年坚持来学法的有17-18个同修，正值夏天，家家都开窗开门的，我们集体读法的声音竟然招来了围观者，场面甚是壮观。学法小组里年龄最小的是一个2岁的小孩，每天由妈妈带着来学法，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的老人，其中有2位老年同修不识字，只能听别的同修读，后来他们就手捧着书跟着往下看，大致知道读到哪一行了。再后来他们就感觉书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往脑子里进，感觉头有些累，很快他们就把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都读下来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那时候我们的学法小组除了每年的新年时间以外，天天坚持学法，退休了的白天来学，上班的同修下班以后来学，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共同提高，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麻烦事讲出来，并讲自己在法上的认识与提高，这里真是人间净土。这样高密度的学法4年，为后来的正法修炼与救度众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部分，风雨中的坚持。 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之后，有一些昔日的工友出于怕心不敢来小组了，但是仍有一些坚定的同修不断地到小组切磋，其中有同修走上了进京护法之路，即使没去北京的，大家也互相鼓励。当时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都知道我们的学法小组。有一天，所长叫老同修拿师父的书和照片去派出所。老同修表示，书不能给他们，我要面对他们去讲真相。老同修堂堂正正地去了派出所，找到所长，告诉他，这功法可好了，叫我们做好人，我原来一身的病都好了，我也不识字，给你份传单看看吧。他那种正的能量场解体了邪恶。所长说，你回去吧，没事了。2000年左右，我们开始大面积的发真相资料挂横幅。有一次资料是用大麻袋装的，尽管发放的真相资料数量很大，但是每个人都很理智清醒地在做。邪恶最疯狂的时候，也没有同修被迫害。第三部分，守住心性修炼。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遇事很少有争论不休的情况，大家都是面对问题想办法解决，互相支持，互相弥补，同时每个人也都走在自己正实法的路上。一，学法小组的地点是在同修的平房里，后来平房动迁了，同修租了楼房继续为大家提供学法的环境。动迁三年，就在出租房学法三年，回迁了，同修家搬到楼房了，小组就到楼房学法了。二，昔日2岁的小同修上小学了，老师要求他入队，他坚持没入，也一直不戴红领巾。中学后，学校老师又要求他入团，他就在心里默默发正念，也不吱声，老师只得作罢。读大学期间，校长找他谈话，要求他入团。这次他堂堂正正地告诉校长，我有信仰，不能入团。校长一听，也不再要求他了。三，小组里有一位老同修，修炼特别用心，他抓紧时间实修，不放过每次提高心性的机会。不管是殡业观还是家庭里的心性观，都过得很踏实。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居住，一次他发现一个商品房小区里面有辱骂师父和大法的大展板，他想，可不能让展板在这继续毒害众生，让众生犯罪，可是就我一个人势单力孤的，怎么办呢？他又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他想，我要发正念，用神通灭掉他们。于是他用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求师父加持，求众神帮忙，用3天时间不停地发正念，叫那些制作展板的坏人遭报，叫他们坐立不安，站不稳，撤掉展板。要是3天时间还没撤，就准备用刀刮掉。几天后，展板撤掉了，邪恶贼心不死，又搬到广告栏里。他继续发正念，没几天又没了，内容换成了六一儿童节。第二年，这里造了一个大花园。第四部分，比学比修的整体氛围。我们小组的同修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很少内耗，形成了比学比修的整体氛围。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突出的优点，当然也都有自己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整体配合上都能舍弃个人利益，为整体环境负责。最初我是负责接送资料的，后来遭到恶人绑架，当时真有天塌地陷之势。这时小组里最默默无闻的同修担起了接收资料的重任。 真心希望同修们珍惜集体学法的环境，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越走越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吃的执着心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3日。我从小跟奶奶修炼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将杀生问题和吃肉问题各单独作为一节来讲，也听同修交流中提到，有同修负责家里做饭，不注重杀生问题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我们一向遵从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的不杀不养的原则。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肉不常吃，更不买活的禽类等，一直觉得这个问题离我很遥远。而过年这次经历让我悟到，杀生问题和吃肉问题是有关联的，且吃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人心。起因是今年过年，我大妈来看望我们。大妈是沿海城市的人，厨艺非常好。伯伯寄来了两条很少见的大鱼，鱼刚到我家时，箱子就有半人多长，一条鱼足足有7、8岁小孩那么大。两条都是活的，我听着鱼时不时扑腾挣扎声，很害怕。奶奶说让鱼在袋子里自生自灭吧，我们不要杀生，直到鱼自己走到生命尽头。快到年前，大妈要买新鲜的海鲜，必须要活的才好，于是买了一袋活虾。我又眼看着活蹦乱跳的虾在我家逝去了。在常人看来，过年就是要吃的丰盛，对于我家来说，平日里吃的粗茶淡饭没有影响我长身体，爷爷奶奶耄耋古稀之年依旧身康体健，精神矍铄，闻着炖汤都香气四溢，这些平时很少吃的大鱼大肉无疑是相当大的诱惑。再加上大妈将每顿吃剩的饭都扔掉，我们都不忍心，因此我为了尽量少扔掉一些饭菜，每顿饭都吃得很饱，几乎是平日饭量的两倍。大妈除夕前后在家的那几天，我每晚胃胀得坐立不安，却丝毫不悟那颗贪吃的执着心已经被勾起来了，甚至胃都向我发出了警示。我却吃的时候只觉得鱼汤很美味，很有营养，一点也想不起食材活着时最后挣扎的样子。我们虽然没有亲手杀鱼，鱼却因我们而死。其实吃不了整整两条鱼，完全可以送人，或直接选择不吃或少吃，我却以不吃扔掉就浪费了才是对于生命真正的不尊重为借口，出现了不易察觉的人心变化，成了这么珍贵美味的食物，我得多吃点才行。贪吃的背后是利益心在驱使啊。不只是吃肉，在珍贵的食物和普通的食物中优先选择吃更珍贵的食物，根源上还是利益的选择。而贪心也是利益心的一种表现。主观上想吃更好吃的东西，根本上还是被情控制着。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这都不是为了填饱肚子，满足口腹之需。连常人都明白，挑食会导致营养不均衡，某类食物吃得太多或太少都是不行的。当年，释迦牟尼领着弟子们化缘时，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济公也是没有对任何一种食物有执着。听《易师恩》中，有同修随师父传法时， 师父从未抱怨过吃的好不好。有次师父还吃了同修剩下的方便面。还有一次，同修发现带的馒头发霉了，正犹豫还要不要吃，只见师父用手擦掉馒头上的霉菌，照常吃了。于是大家也都学师父，把馒头上的霉菌擦掉吃了。很多同修对于贪吃这一关，从刚接触到法的时候就过去了。或许这就是我从不注意小的漏洞，认为家里本来就不讲究吃，但有时内心还是羡慕别人家做的饭好吃，从而导致一个小的自认为不会形成执着的观念变成了巨大的观难。我是正月初五才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那日去大姨家吃饭，大姨特别会做饭，对做饭的标准也非常高。她说我妈妈年三十带来的炖鸡块，他们家吃了一部分，留了一半到现在，生怕我吃不上。我听了后觉得太感动了，看大姨和妈妈忙了一上午，准备了这么多丰盛的菜，我很想哭，同时羡慕极了她家能天天吃那么多好吃的。我家平时哪吃得上这么多好吃的，一时起了贪念，同时也带着感恩的心。于是中午吃菜吃得很撑，一直到晚上还觉得撑，肚子胀得仿佛戳我一下就能吐出来。他们要吃晚饭，我当然是不能吃，连水都喝不下一口，且越来越胀。我难受的站或坐都好像要吐了一般，但又吐不出来，试了几次开始不停打嗝。我说我要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难受到了极致，打嗝使我吸不进空气，只能向外吐气，肚子里还很胀。家人见我这样想送我去医院，我想说不用，但又说不出话，发不出声音。一路上几家诊所新年期间都早早关门了，只得送我到家。快到家我才缓和了一些，妈妈叮嘱我吃健胃消食片，我清楚家里根本没有药。进家时奶奶在发正念，我费力讲了刚才有多难受和多凶险，但奶奶不爱听。我便自己看《转法轮》第七讲，仔细看吃肉问题这一小节，作者还在不停地干呕，我只好躺下，一直干呕到晚上，什么也没吐出来，就是难受得昏天黑地的，但意识却还是很清醒。我知道作为修炼人，今天做的真是太差了，既不是从未见过肉，又不是饿了多少天，还羡慕常人吃得好，仿佛自己很可怜。羡慕的背后是还有我的观念，唯私的假我存在。本来就不是胃口很大，在食物面前禁不住诱惑，这不是忍没做到吗？这样向内找，睡着了才感觉不到难受了。正月十五前，我也没再去其他亲戚家串门吃饭，和爷爷奶奶就在家处理过年积压的各种食材。这段时间我也没有任何不适之感。十五前后又有远房亲戚来我们这儿旅游，我带他们一家转了一天，晚上很累，回家爷爷奶奶熬了小米粥，我没吃什么主食，给自己碗里加了些胡椒粉调料等，觉得这样很好喝，便多喝了些。过了一会儿，肚子又和上次一样胀了起来，干呕到晚上。在十二点坚持发了一会正念后，我终于忍不住开始哇哇的吐，吐出来的只有水，头晕得天旋地转，从晚上吐到凌晨，吐了几十次。前几次是水，后面吐苦苦的液体，大概是胆汁。再往后吐的液体苦味都变淡了，奶奶也没睡好，听着我吐到天亮。第二天奶奶帮我倒垃圾时，整整一桶都是水一样的浅色的胆汁， 可我全身哪都不痛，只是吐空了。接下来的两天，我什么也没有吃，在第三天喝了一碗汤，第四天开始正常吃饭，期间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不觉得饿。我想是师父帮我拿掉了吃的不好的东西，帮助我修去贪吃的执着心，之后便完全正常吃饭了。但是我却不能忘记这场深刻教训，以后哪怕在非常饿时也要提醒自己，吃饭的目的只有填饱肚子，面对不好吃或不爱吃的东西时，要提醒自己，任何食物都是天赐之物，都是一样的，都是来帮助我们吃饱的，所以不能挑食。以上是我对吃的执着心的一点体悟，我反思了其背后隐藏着自己没发现的利益心、为情的心、为私的心、没修好的慈悲心和是否做到善和忍。感谢师父的加持。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你文章，题目是《圆融整体，救度有缘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2日。我是1999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因肾病全身浮肿，中医、西医、偏方等我都试过了，但无济于事，身体痛苦不堪，整日以泪洗面，曾经多次想放弃生命。得法后，我无病一身轻，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们全家人也都受益于法轮大法。下面，我将自己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十年如一日传送大法资料。2005年春天，我开始从事三轮出租车行业，在这个过程中给乘客讲真相、救众生从未间断过。60周岁时，从业资格证不给验了，就不能再开出租车了，我就把车和营运证一起卖了。我用卖车的钱买了一辆私家车，继续给同修们送明慧周刊等，到现在已大约10年了。我们坚持每半个月给老家同修传送明慧周刊、大法资料、真相册子、真相壁、小册子、大法真相护身符等，帮助同修发表三退名单，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家同修分散居住在不同的村子，我们就约好了一个大集，同修们上午8、9点都到我的车里交流。有一位67岁的女同修，每次自己开电动三轮车走30多里地赶到约定的地点。另一位同修也67岁，骑车13里地来取真相资料。还有一位77岁的老年女同修，没有交通工具时步行5里地来取资料。同修们克服困难，都盼着互相见面，有交流的机会，能及时看到每期的明慧周刊，获得师尊的最新讲法。他们心里想的都是怎样学好法，多讲真相，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跟上正法进程。我深知这是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利用车这个法器，做好传递资料的事情。 慈悲的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在今年四月的一天，一位老年同修的女儿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下次送资料的时候和这个号码联系。联系后得知，这是一位720前得法的同修。当时他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大姑姐都修炼，但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他的大姑姐被迫害致死。不久后，公公婆婆也因病业去世。小姑子是教师，害怕被迫害，放弃了修炼。他本人目不识丁，只能听法练功，后来也不修了。但他深知大法好，一直惦记着还想修炼。可是这么多年一直接触不到同修，心里很着急。师父看到他的诚心，让他在偶然的机会和亲戚同修取得了联系，再次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了解到他的情况后，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得知他还用半小时的第二套功法练功音乐后，我赶紧给他下载了最新的一小时抱轮练功音乐，下载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明慧周刊、明慧广播大法法会音频，让他跟上正法进程，并给他兑换真相币。他说，我讲真相少，如果再不花真相币，怎么能完成史前大愿呢？在他的带动下，距离他村五里地的年近80岁的同修也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又帮着把真相币传递给这位老同修，为老同修花真相币救人提供了条件。我和丈夫每半个月往返于县城和村之间50里地的大集上，再开车去另一个距离40里地的同修家中后，再返回县城，往返130里地给七位同修传送资料。回家后，将同修的三退名单及时上网，给众生做三退。我们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一直坚持到现在。二，在送资料的过程中修去怨恨心。作为修炼人，时时刻刻都能遇到提高心性的事情，我和丈夫在送资料的过程中也不例外。有时到得晚一点，有位老年同修就说，我都等半个多小时了。每当这时，我心里想，我自己买纸打印，自己开车加油，从县城50多里给你送资料，你还嫌我来得晚，心里就会生出怨恨心，觉得他不知足。但冷静下来想，这不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吗？我怎么能生出怨恨心呢？我来得晚，下次就早点来，遇事向内找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啊。后来我和老年同修解释来晚的原因，是因为路过铁路时赶上过火车，等红灯耽误了时间。我笑着说，让你久等了。我以此为戒，以后再也不会让怨恨心作祟，要修去不好的情绪，利用好一切提高心性的机会，提升自己。三，失联30多年，千里迢迢未得救。我有一位在20多岁工作时结交的南方朋友，当时他是一名铁道兵。那时由于通讯工具不发达，他离开后几乎没有联系。如今他已经73岁了。他转业后在某市担任交通局局长，现在已经退休十几年了，是中共协党党团队员。近日他突然联系到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要来探望我们这几个老友。我得知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偶然的见面，他一定是为了得救而来，他是来得救的众生啊。我一定要给他讲清真相，让他做三退。 见面前几天，我每天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和一切阻止他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见面后，我们全家热情款待了他。我深知他在体制内肯定被邪党毒害了思想。我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给他讲大法基本真相，并向他讲述我以前身体如何，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身体健康的过程。我本以为他会有抵触心理，没那么容易接受真相，没想到他表示相信并同意做三退。我心里很高兴，深知是师父救了他，让他明白的一面清醒。千里迢迢，他就是为了得救而来。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要跟紧正法进程，多学法，学好法，多发正念，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人。时刻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才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才能无愧于师尊的慈悲救度。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